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两党领袖双双在选战之中打性格牌，
中国间谍船在澳洲海军基地出没，
马斯克称暂时搁置收购推特交易，
欧洲歌唱大赛决赛将于今天举行。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一场以性格为中心的选举之中，反对党领袖阿尔巴尼斯在总理莫里森承认他的做法可能有点像推土机之后攻击了总理。总理莫里森在被几个州和联邦的自由党同事指责为恐吓和欺凌者。他还被指控为骗子，尤其是去年法国总统马克龙指责称他为骗子，但是这一指责遭到了总理的反对。莫里森说，人们不必喜欢他，但是他们应该投票给他，因为联盟党是他们的最好选择。莫里森表示，如果能够赢得5月21日的大选，他将有所改变。
I know Australians know that I can be a bit of a bulldozer when it comes to issues, and I suspect you guys know that too.
我知道澳大利亚人知道我在处理问题上可能有些像推土机，我想你们也知道这一点。当我们进入到选举的下一个阶段时，我知道我的某些做事方式需要改变。但是阿尔巴尼斯批评了总理的言论。
Scott Morrison has today said he's a bulldozer. That is, a bulldozer wrecks things. A bulldozer knocks things over.
莫里森今天说他是推土机，那是一辆破坏性的推土机，一辆把东西推倒的推土机，而我是一个建设者，这就是我，如果我成为总理，我将会建设这个国家。
反对党领袖阿尔巴尼斯预计将为 Medicare 提供 7.5 亿澳元的拨款，以便为患者提供更好的护理。这一计划将从2023年开始，为期三年，每年为 Medicare 提供 2.5 亿澳元。这一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可以获得更加负担得起的医疗保健，并为复杂的和慢性疾病提供更好的管理。工党还计划成立一个由卫生部长和澳大利亚医学协会等其他卫生政策领导人担任主席的医疗保健工作组。一项 2.2 亿澳元的拨款计划还将用于当地的家庭医生诊所，以升级系统、购买设备和培训员工。
澳大利亚药监局已确认，他们正在评估用于婴幼儿的莫德纳新冠疫苗的剂量。目前还没有可以用于4岁以下儿童的新冠疫苗，但是5岁及以上的儿童可以接种低剂量的辉瑞疫苗。莫德纳疫苗适用于6岁以上的儿童。莫德纳已向澳大利亚药监局申请向年幼的儿童推广疫苗。澳大利亚药监局表示，他们正在为6个月至5岁的儿童评估低剂量的新冠疫苗。
内政部长称，一艘中国间谍船可能已经被派往西澳大利亚海岸，这正值澳大利亚联邦竞选活动之际。这艘高科技监视船在西澳海岸被追踪到，附近有一处秘密海军通信基地，用于支持美国和其他盟国舰艇。内政部长安德鲁斯在接受 ABC 采访时说，北京很清楚下周将举行联邦选举。
Well, I think we've always got to question what the timing is. I mean, we all understand that China is very strategic. It is very careful about.
我认为我们总是要对时机进行质疑。 我的意思是，我们都知道中国非常具有战略意义。中国对做什么、什么时候做以及如何做都非常小心。目前在我们澳大利亚的西海岸有一艘船，为什么现在出现在这里？它在做什么？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问题。当我们发现我们在澳大利亚海岸附近有一艘中国船只时，每个人都应该问这些问题。安特鲁斯的评论是在国防部长达顿的评论之后发表的。达顿称这艘中国船只的接近是前所未有的和侵略行为。西澳州长麦高恩将达顿敦促人们为战争做准备的言论称为非常不负责任。
欧盟将再向乌克兰提供 7.55 亿美元，用于购买重型武器以抵御俄罗斯入侵。欧盟外交事务负责人博雷尔在七国集团高级外交部长会议上宣布了这一消息。博雷尔说，他希望七国集团能够尽快同意对俄罗斯实施石油禁运。
I'm sure we will have an agreement. We need this agreement, and we will have it.
我相信我们会达成一项协议，我们需要这份协议，并且我们会得到它，因为我们必须摆脱对俄罗斯的石油依赖。
与此同时，试图逃离俄罗斯前往西方的乌克兰人表示，他们在爱沙尼亚边境受到俄罗斯官员的严厉审讯。一些乌克兰平民声称，他们已经被迫与家人分开，被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官员进行了数小时的脱衣搜查和询问。每天有多达300名乌克兰人通过波罗的海过境点，这使得这一过境点成为了那些试图逃往西方的人最受欢迎的逃离路线之一。许多进入爱沙尼亚的人逃离了饱受摧残的马里乌波尔市，有些人被关押在羁留中心。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新闻报道。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伊隆·马斯克表示，在他对社交媒体平台推特上的虚假或垃圾账户的数量进行查询之后，他以$440 亿收购推特的交易暂时搁置。推特近2周前报告称，今年前3个月，虚假账户占其每日活跃用户的比例不到5%。据福布斯杂志报告，这位世界首富现在正在对这一数字进行研究。公告发布之后，推特股价在盘前交易之中下跌了25%。马斯克一直直言要清理虚假账户，并进行其他的几项变革，包括恢复一些被禁止的账户，包括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账号。
瑞典外交部长表示，加入北约将促进国家安全，并有助于保证北约和波罗的海地区的安全稳定。在邻国芬兰表示将毫不拖延地寻求加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第二天，瑞典外交部长安林德表示，该地区整体将受益于瑞典加入北约。
It is a strength for Sweden and an important signal to the world to see that 6 out of 8.
看到8个政党中有6个同意报告中的内容，这是向世界发出的一个重要信号。如果瑞典成为北约成员，将提高军事冲突的门槛，从而在北欧产生避免冲突发生的预防作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迫使瑞典及其最亲密的军事伙伴芬兰公开选边站队。自1949年北约成立以对抗苏联以来，瑞典和芬兰一直没有加入这一军事联盟。人们普遍预计斯德哥尔摩将效仿赫尔辛基，最早可能在下周一5月16日申请加入由30个国家组成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印度首都新德里一栋4层高的商业建筑发生火灾，造成至少26人死亡，12人受伤。据了解，火灾发生时大楼内有70多人。大火从一个办公空间开始，然后蔓延到整栋大楼。当局表示，伤亡人数可能会增加。
阿联酋国家媒体报道，阿联酋总统哈利法·本·扎耶德去世，享年73岁。扎耶德以其现代化政策而闻名，这有助于将他的国家转变成为区域强国。与疾病抗争多年的扎耶德早已不再参与日常事务，他的兄弟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被视为事实上的统治者。目前阿联酋还没有立即宣布继任者。
西班牙可能很快将成为欧洲第一个为女性提供3天带薪经期假的国家，如果他们有严重的经期疼痛。西班牙内阁将于下周二5月17日讨论计划中的改革，这一想法引发了关于工作场所如何处理健康问题的更广泛的辩论。斯文本大学分析月经产品广告的康诺里博士说，西班牙的这一带薪休假提议是朝着改善性别平等迈出的一步。
It'll be trans people who menstruate as well. People who menstruate who present themselves as masculine or male.
跨性别的人也会来月经，那些外表是男性的跨性别者也会来月经。你也知道，如果公共场所的这类问题能被谈论和被接受，这也会产生很好的效果，这样做会很棒。
欧洲歌唱大赛的总决赛将于今天在意大利都灵举行，来自25个国家的表演者将在都灵的总决赛中一决高下，其中包括代表澳大利亚出战的歌手莱利。莱利说他非常欣喜若狂，迫不及待地想在总决赛中表演。
来关注一下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消息。截止到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6:55，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0.693美元、4.706人民币、5.442港币以及20.657新台币。
在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今天晴间多云，最高温度26度；墨尔本有阵雨，最高温度20度；布里斯班时有小雨，最高温度23度；堪培拉有阵雨，最高温度20度；阿德莱德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22度；珀斯有阵雨，最高温度21度；达尔文以晴为主，最高温度33度；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
听众朋友们，以上新闻呢是由林墨为您编译，林墨和雨夜为您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在广告之后呢，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们要为您带来的是今天的园艺热线。在本期的园艺热线之中呢，园艺高手张崇岩要同您分享韭菜种植之中的相关注意事项。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提出问题参与节目。那我们的热线电话现在是已经向您开通了，欢迎您拨打电话听专家在空中为您解答与园艺有关的问题。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